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教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我耶和华已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速。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住了，倒退了10度。好，那这个是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。所以有人就问说，这个西西家呢，他的祷告很快神就答应，明白吗？这个以赛亚奉差遣去告诉西西家，这个以赛亚还没有出圣殿，结果神说你回去，你告诉他我要给他15年的寿数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看见了他的眼泪，而且听见了你的祷告，所以西西家祷告很快的神就听。那么在整个所有的记载里面，你就知道说西西家的父亲是不要兆头，他呢是要一个兆头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病怎么得的治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仔细的去读所有关乎西西家的记载，那当然不只是以赛亚书了，当然包括什么，包括列王记上下了什么等等，你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在一起，那你才晓得说原来他向谁要一个兆头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知道他为他怎么知道他要活15年？那么那个兆头什么兆头呢？那个兆头就是说亚哈斯的日晷要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。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。好，当你读第9节的时候，你就读到那个时候可以说西西家已经病得快死了，所以他患病已经痊愈啊，当然快死了，后来他就得了痊愈，所以他就得势了，就描写他那时候的过程。他说，我正在中年之日，必进入阴间的门，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。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，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，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，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，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，我将性命卷起，像织布的卷布一样，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，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，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。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，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。我像燕子呢喃，像白鹤鸣叫，又像鸽子哀鸣，我因仰观眼睛困倦，耶和华，我受欺压，求你为我作保。我可说什么呢？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，我因心里的苦楚，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。主啊，人得存活乃在乎此，我灵存活也全在此，所以求你使我痊愈，仍然存活。看哪，我受大苦，本为使我得平安，你因爱我的灵魂，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，因为你将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。原来阴间不能呈现，死亡不能颂扬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，只有活人，活人必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。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，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那么很稀奇啊， 当你读别的记载的时候，你只知道说西西家是王，你不知道他是诗人。而且你读这一段，特别当他快死的时候，他所写的诗是非常好的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在这里特别特意的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个诗人，他和大卫一样，他和所罗门一样，都是写诗的人。那么最重要的，他的病怎么好的？他祷告祷告祷告，得到几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来阴间不能呈现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城市，只有活人呈现。他忽然间眼睛开启了，他为什么活着？因为如果他死了，他就不能开口称赞他。所以主让他活着，主要让他做一个城市的人，主要让他做一个写诗的人。所以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，然后他说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有丝弦的乐器唱诗歌。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一段把它弄清明白了，然后你才能知道说圣灵到底在西西家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好了，我们讲到他的兆头，他的兆头是什么呢？我大概解释一下。这个日晷啊，普通来说，最早的日晷是在从巴比伦来的，因为巴比伦呢有方尖塔。那如果你把方尖塔放在这里，然后你让太阳的光呢照过通过那里，你就测量那个影子，因为你知道说太阳的光照过方尖塔，一定在地上有影子的嘛，那你就看见影子的运动，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。所以太阳中是巴比伦，他用的是什么？他用的是方尖塔。那么什么叫方尖塔呢？大家也许印象很深刻，但是我们不要忘，在巴比伦最早最早他们就是方尖塔，然后才到了埃及。那么很多人征服了埃及以后，他们就把埃及的方尖塔就带到罗马去，所以到了罗马，大家看见很多的方尖塔，但是呢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方尖塔，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什么地方，到华盛顿去，那么大家都还记得白宫后面有一个塔，那个塔呢，下面是方的，但上面好像金字塔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就叫做方尖塔，因为下面是方的，上面是尖的。那么大概尼布加尼撒王他不是做梦的，他是那个梦他不高兴不喜欢，为什么？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但以理怎么说，你就是那金头。所以那个整个的像呢，巴比伦是头的部分，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，这个江山的颜色要从金的变成银的，意思就是说古列将军要把巴比伦帝国收入进去。所以在接下去你可以看得见，难怪他不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希望从头到脚都是金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他过了几天以后，他立了个像，那个像从头到尾都是金。所以有人告诉我，多半那个形状就是方尖塔的形状，意思就是说不光下面的塔是金子的，上面的金字塔也是金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今天你就要给我方尖塔，我只要让太阳的影子从上面扫过，你就应该可以知道时间。所以这叫做巴比伦。但是呢，这里讲的不是巴比伦日晷，等到讲到要这个记号的，要叫等到要这个兆头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。这个亚哈斯的日晷照普通来说应该就是日晷了，其实不是。 在希伯来的原文呢是亚哈斯的妻子，明白？不过现在呢，妻子拿来做什么？拿来做日晷。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日晷啊，你只要让太阳照在上面，那么你多多少少你就可以知道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整个的情形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说过，这个所罗门的王宫，后来当然也就是这些人的王宫了，他们就在什么？就在圣殿的南边，更低一点。所以你能想象到，这个西西家大概就在皇宫，他就病在皇宫里面，因为他的确快要死了。那结果呢？神就给他的兆头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是要加增他15年寿命。那你怎么知道神要做这件事情？所以呢，现在他要一个兆头，神答应他。那现在很有意思，这个兆头呢，是亚哈西的妻子。意思就是说，亚哈斯呢是借助这个妻子，就到圣殿里面去，因为离开圣殿不远，所以上到圣殿一定有个梯子。那么过去呢是所罗门的梯子，所以示巴女王一看见了就差一点魂不守舍，因为你只要看他上阶梯的样子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为什么多给他活15年？如果有兆头的话，为什么多活15年？多活15年，病好了以后，是不是他可以重新上朝呢？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就不是走那个梯子，他不是上耶路撒冷去，不是的，他很自然就办公了。所以人一病好了以后，他就恢复上班了。那么很简单，对于西西家来讲，他在哪里上班呢？哪里是他的宝座，哪里就是他的办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他向神要兆头的时候，谁给他看见说，现在如果有个兆头的话，是你父亲的妻子，你的父亲应该是这样到圣殿去的。那么为什么多增加15年的岁数？你病好了以后，第一件事不是上班，第一件事情不是抱孙子，第一件事情需要到圣殿去，明白？这是就那个兆头，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梯子非常非常重要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想象到，这个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前面就是圣殿，这个圣殿呢是东西向，它这个东门呢在东边，当然向着橄榄山。然后呢，最后你看见圣殿有一个很强，那是它的西墙。所以如果你想象这个西西家呢是在病床上，他可以看得见那个阶梯，但他不能坐，不能去，因为他等于半个脚已经在死亡。你看他所写的那个诗，你就知道的很清楚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他就这样的进到死亡里面去，那非常明显，他当然不可能走那个阶梯上去，是不可能，这根本是做梦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如果你看见那个阶梯，它同时日晷，那么很清楚，因为如果太阳高照的话，不是太阳西下啊，太阳高照的话，它当然就照整个的阶梯，这个阶梯是完全看得见。但是现在很稀奇，太阳慢慢的西下了，太阳下山以后，这个太阳就跑到殿的墙的后面去，那个光当然就不会照在梯子上了，所以他的梯子全部都是黑的。所以太阳下山了，这个梯子是黑的，就证明说从此以后西西家不可能再到圣殿去。现在兆头是什么？如果他病好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不是 恢复上班，不要忘记，从此以后，所有的15年的年日，都是为了主来的。